还有许多和舞蹈有关的书，包括美艳照人及有异域色彩的日裔美籍舞者大里索诺写的回忆录。他从蒙特卡洛俄罗斯芭蕾舞团去了百老汇。我在音乐剧《锦城春色》首轮演出时看过他扮演的地铁小姐。卡洛琳·布朗的回忆录《机遇与环境》也写得深刻，让人大开眼界。他是莫斯·康宁汉最器重的舞者，从他签约写这本书到最终出版之间隔了30年，但这本书值得等待。还有一本关于安娜·巴甫洛娃的书，装帧豪华漂亮，写得很全面，作者是马哥的好友摄影师基斯·莫尼。我们心满意足地为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有阿林·克洛斯无以伦比的三卷本舞蹈评论集，有大卫·沃恩权威的弗雷德里克·阿什顿作品年谱，有详实的同样权威的苏基·肖勒论巴兰钦技巧。苏基曾是城市芭蕾舞团备受欢迎的迷人演员，但他的声望和影响主要来自他作为美国芭蕾舞学校教师所做的卓越工作。他还总结他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所有学习巴兰钦舞蹈技巧的新教师。一个特别有挑战性的项目是为美国芭蕾剧院出一本书，要具有林肯中心纽约城市芭蕾舞团那样的视野和光彩。芭蕾剧院找我谈此事，我挺犹豫，解释说我对城市芭蕾舞团是知根知底的，但对芭蕾剧院的演出一直是断断续续看的，对他的情况缺乏真正的感觉。他们就给我票看下一个演出季的每一场演出。演出季结束，我明白了，我没有看懂芭蕾剧院的基本美学理念，是因为它没有基本美学理念。它有好的芭蕾舞剧和坏的芭蕾舞剧，有优秀的舞者和不那么优秀的舞者。一开始它是有高贵目标的，但后来变成了主要围绕芭蕾明星演出的工具，作品乏善可陈。除了图德、罗宾斯、艾格尼斯、德米尔等人创作的某些著名作品和另外几部作品，包括巴兰钦的主题与变奏和特怀拉·萨普的你推我搡，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只要做一本外观漂亮、内容能反映这一现状的书。是的，特怀拉·萨普好像有许多特怀拉似的，但是他与众不同的并非他的名字。我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很谈得来。一天晚上我们共进晚餐时，他提起他把自己的芭蕾舞作品撤出演出市场了。我说他疯了，哪怕用磁带留存他的作品，他们不被演出仍然会死的。而且我说，面对现实吧，你总是在找钱，却又拒绝大笔的钱。第二天一早，他就指示经纪人安排演出他的芭蕾舞剧。我算是没白活了。我们以前没有合作过，但埃迪·维莱拉在迈阿密大家叫他爱德华，但在纽约谁都叫他昵称埃迪。担任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后，找我帮忙的那几年，我和特怀拉也成了某种形式的同事。我非常希望该团能排演特怀拉的作品，当代编舞家中有作品经常在他们剧目中排演的，当时只有保罗·泰勒，而且我相信如果埃迪和特怀拉合作会成为绝好的搭档。我希望先从他编舞的辛纳区的9首歌开始，因为这部作品非常适合舞者，也很适合观众。经过一番劝说，大家都同意了。特怀拉原本挺疑虑，他不认识埃迪，也不了解这个舞团。埃迪也疑虑，他也不认识特怀拉，只知道他好斗。那么这位前拳击手觉得他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排练开始了，特怀拉坚持每天看他们排练，他也很乐意南下飞到迈阿密和舞者们一起工作，他自掏腰包。他来的时候状态好极了，首先他爱艾迪的舞蹈课，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第一天上午他就对我小声说，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接着舞蹈团克服了最初的敬畏之后，开始认识特怀拉的两大优点。第一，他真的爱舞者，理解他们，总是赞扬他们。第二，他工作起来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努力， 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职业道德，而是对他自己身份和职业的认知。他对你的付出，你要是不同样回报他，就太不像话了。随着时间推移，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的剧目中增加了越来越多他的作品，包括《你推我搡》《楼上的房间》。后者对表演力度要求极高，他也成为该团在纽约市第一个演出季的闭幕剧目，在市中心剧院。舞蹈演员们奔向大巴赶去机场时，特怀拉和我去吃晚饭。刚才演出谢幕时，他向观众鞠躬，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这时他主动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楼上的房间演出中最精彩的一场。几年后，他到迈阿密为我们创作一部新作时，问我能不能搬到我在迈阿密的房子里住一星期。他讨厌他住的酒店，当然没问题。早在我起床之前，他已经去芭蕾练功房锻炼了，然后会在傍晚6点准时回家吃晚饭。这个晚餐时间对他来说算是晚的，饭后就睡觉。我们很少见面，但晚饭会因为我们的冰激凌大战而变得特别好玩。一开始我们小心翼翼地咬出哈根达斯冰激凌，保证没人作弊，接下来可就乱了。一盒冰激凌，两把勺子，两只小猪，不择手段地争抢。他内心那个贪婪的孩子也把我内心贪婪的孩子召唤出来。每次在他纽约的家中吃饭时，我们都要来一遍这神圣的仪式。但他内心的孩子从不干扰他的极端专业性，他什么都擅长除了放松。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抗拒他，不是每个人都追求完美的，但他绝不奢求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结果。我与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的联系是在我20多年前在迈阿密海滩买了一栋房子之后不久开始的。当时我在还没有重新改造的林肯路上散步，碰到埃迪的妻子琳达·威莱拉。我在纽约跟她打过一点交道，很喜欢她。至于埃迪，他被公认是巴兰钦的，也是美国最好的芭蕾舞男演员。埃迪见到我就跟我见到他一样高兴，因为说实在的，迈阿密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你聊芭蕾舞，而且我们以不同的方式都与巴兰钦有关。把随便那两个与巴兰钦有关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5个小时以后，他们仍然会聊得起劲。2000年，迈阿密海滩市为迈阿密城市芭蕾舞团建造了一个华丽的芭蕾练功房，恰好离我的房子只要步行10分钟。很快，我就开始整天待在那里，观看、插嘴、傻乎乎地满足于艾迪、我和他的副手帕姆·加德纳三人之间的互动。帕姆是律师，当时是舞蹈团的执行总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喜欢，也都怀着同样的激情支持埃迪去影响对芭蕾舞不怎么热情的当地居民，还要面对差不多每年总会出现的可怕的财务深渊。他总是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但在他的领导下，舞蹈团仍然不断发展进步。如果不是埃迪坚持无论是剧目选择还是舞蹈训练方法都按照巴兰钦的那一套来，也许情况还容易一些。舞者承袭巴兰钦的技巧风格，迅速、精力充沛、充满活力，而他们面对当地观众对芭蕾舞的概念，如果有概念的话，还停留在天鹅湖、吉塞尔上。我去迈阿密通常一次待5-6个星期，我们三人基本上天天在一起，盘算着怎么避免灾难。很快我就全面介入了，在埃迪的鼓励和帕姆的拥抱中，我开始帮助他们安排剧目、管理预算。毕竟我有20年管理一家盈利出版社的经验，协助制定推广计划，在纽约城市芭蕾舞团那些年和出书卖书的毕生经验都派上用场了。后来艾迪决定要在剧目中加入一些经典作品，我们选定排演持续整晚的《堂吉诃德》。我当起了剧本改编，这部芭蕾舞剧我看过上100万遍了，诸如此类的各种工作。不过我最大的贡献可能是让杂务工改了舞蹈团里冰箱的门，我们取牛奶就容易多了，那是天才才能办到的。但我不愿意加入舞蹈团的理事会， 虽然帕姆和艾迪都逼我加入，参与工作得有个限度。